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2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心一意修炼》，作者长春大法弟子刘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3日。我今年70岁，农民。1996年，我姐给我介绍法轮功。我因不识字，也看不懂书，就没修炼。后来听说这个法好。1998年，我为了让丈夫不打麻将了，就领着丈夫到附近的学法小组看师父的大连讲法录像。看到第二讲时，丈夫的天目就开了，能看到很多东西。后来我丈夫逢人就讲，这个法是真的，好好练吧。我从前脑袋痛，学法练功后不知不觉的就好了，不长时间我大周天也通了，睡觉时往起飘，往起颠。一正实法反迫害。19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去了省政府上访，政府大门口来上访的人多极了，后来政府就用大客车强行将我们拉到一个学校，让我们在太阳下暴晒。2000年720那天上午9:59，我们十多个同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拉开了6米长的横幅，我先喊法轮大法好，别人也跟着喊。一会儿过来警车，警察往车上拽我们，拉到北京的一个看守所，到晚上一个一个的叫我们，因为我们都不报名，就把我们都排了号，我被排为第11号。叫到我时，我进到审讯室，他们让我跪下，我说我没错，不跪。第二天，一个男的审问我，打了我，管我要钱，我说没有。后来让我蹲马步打嘴巴，用手打不起了就用苍蝇拍打，我也感觉不到疼，后来才知道都是师父在保护我们。我在看守所里待了9天，天天被审问，我们都绝食，同修们背师父的经文和论语，我好羡慕，后悔自己平时没有重视背法。大家背时，我也跟着往下顺，每天大家集体练功。后来我们说出家地址的，让我们回家了。回来第二天，我就背论语，让丈夫拿着书给看着，结果丈夫说我背的一个字没错，他问我啥时候背下来的，我说我也不知道。现在46本书我都能读下来了，是师父加持鼓励帮助的结果。2002年的一天，派出所来人要送我劳教一年，让我先体检，我不想进去，就求师父帮忙，结果体检时血压高，劳教所不收，派出所只好给我办了所外就医，没进劳教所。二讲真相救众生。一次我和同修面对面发酒瓶共产党，一个大个子男人从饭店出来，50岁左右， 我们送给他一本，他说这是法轮功的书，我是六处，公安局六处听说是预审处的。说着一手一个抓住我们俩的肩膀，我俩也不知道害怕，就是不停地讲真相，同时发正念。大约半个小时，他可能也听明白了，最后对着我俩来了个90度大作揖，说大姨呀，快点回家吧。说完就走了，走了几步远还回头向我们摆摆手。一次我和同修到一个正在盖楼的小区给民工讲真相，走到一个沼泽地里直陷脚，稍微走慢点都可能陷进去，我们就小跑似的走，又路过一条小河，过不去了，因为河中间只有一半残桥，残桥靠着对岸，没靠着这边，离这边约有2米多宽的河面，过不去。我俩正发愁时，也不知道啥时候，突然看见一块新板子搭在了残桥和这边岸边上，板子上没有脚印，看起来就是刚破开的新木板子。我们惊喜极了，悟道是师父给安排的，虽然板子很窄，但还是能走过去。我们踏着木板子过了河，后来又联想到师父讲过的法，路很窄，看上去不行，可是能行。见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我们终于来到了工地，进到一个工棚子里，都是民工，他们有的玩麻将，有的睡觉，当时是中午，他们很惊奇，问我们咋进来的，因为我们走的不是正门，所以对我们怎么进来的感到非常惊奇。他们知道除了正门之外是没有路的，只有沼泽地。我说，我们就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接着我们开始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劝退了不少人。往回走时，路过一家收废品的人家的院子，从院子里跑出来3条狗，奔我们就窜过来。另一个同修害怕了，躲在我身后。我对着狗一挥手说，都回去，谁也别吱声。他们掉头就回去了。一次我们两个同修讲真相被派出所的人跟踪，把我们俩抓到派出所，关进1楼一间房子里的铁笼子里，关了1天1宿。晚上我们俩心里想着要出去，结果脑袋先从铁笼子出去，身子挤吧挤吧就出来了，自己都不知道咋出来的。警察进来看见后非常惊讶，又把我们关进铁笼子。等警察走后，一会儿我们又出来了，警察又进来看见后，问我们怎么出来的。我们说，你能锁住我们吗？他们又要给我们铐手铐，我们说不好使，别铐了，对我们不好使。他们想了想就没铐，后来送我们到拘留所拘留了10天。我们现在出去讲真相，就顺着马路往前，一边走一边和遇到的人讲，一个人不落，听不听是你的事儿，讲不讲是我的事儿，我们没有怕心。师父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减精进要旨2，去掉最后的执着。师父在红银2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我们挂条幅时都是一宿一宿的挂，回来时一般就亮天了，我们就直接开始练功，一点没有累的感觉，心里那个高兴呀。3，家人亲属都支持大法。现在我丈夫也跟着修炼，只要是证实大法的事，他就帮助做。 2015年，我姑娘生孩子，那年她42岁，做了剖腹产，生了个男孩。孩子出生那天，来的人走得差不多时，我走过去蹲在那儿跟外孙子说，小宝呀，姥姥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他咧嘴一笑，嗯的一声答应了。屋里好几个人都听见了，都惊讶极了。我心里知道咋回事儿，他也是来得法的。外孙两岁时，让妈妈和保姆给他念转法轮听，他一边玩一边听，一停下来不念了，他就说念，大人就只好接着给他念。我女儿和女婿做的生意很大，经常去国外。我姑爷知道我练法轮功，我也告诉他敬重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他身上和车里都有真相护身符。一次姑爷去澡堂洗澡，在地上捡到一沓法轮功真相粘贴，他就把粘贴往一个一个的更衣箱上贴，贴完就走了，回家告诉我，我也挺高兴。一次他们在澳门给我挂电话，告诉我，妈，你听着啊。接着电话里就传来了他们一帮人的喊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不能在电话里喊啊，可是他们不听，就是喊。然后告诉我说，我们在日本看见大街小巷都是练法轮功的，妈，你好好修，你肯定能修成。我说必须得修成。一年大年三十晚上，姑爷在大酒店请亲朋好友聚餐，我领一个同修也一起去了。姑爷挎着我胳膊挨个桌走，让我挨个桌讲真相。姑爷安排我在其中一个坐了30人的大桌上吃饭。姑爷头一个举杯敬我，说，妈呀，我祝你一修到底。我说必须修到底。然后第二个敬的是我领去的同修。姑爷说，阿姨，也祝你一修到底，圆满功成。同修说，谢谢谢谢。他感动得都要掉眼泪了。桌上的客人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看见姑爷去了另一间屋，我就跟了去。进去看见这间房间更大，桌子也大，坐了30-40人，菜是摆了一圈，桌子中间放菜的部分是转动的大圆盘，一个近90岁的老太太正在讲话，是姑爷的奶奶。我说，你讲完了，我也要讲。她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会说啥，你讲吧。我接过话筒说，我也要说几句，我们能在一起过年，说明我们都是一家人，不然也不能在一起了。大家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咱们都知道三退保平安。你们如果入了党团队的，心里发出一念，都不要了，就能保平安。咱们在过劫难的时候，就能留下来了。我说完话，在场的人都大声喊起了法轮大法好，喊了很多声。我很激动，大家也都很激动。四，我就是一心一意的修炼。我比较重视发正念，4个整点一次不落，平时有空经常发1个小时，因此我家的空间场非常清净干净。我最长时间盘腿盘过7个小时。我不挣钱，也没有劳保，我丈夫有劳保，姑娘也总给我钱，给的钱我都捐献给证实大法的项目了。我就是一心一意的修炼，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修炼中走向成熟，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就已修炼大法了，那个时候的我对世界上的好多东西都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是大法带给母亲的改变我看得到，脾气好了，身体好了。1999年七月后，母亲遭到中共的迫害，我也遭到过亲人的白眼，世人的非议，但都不觉得这些有什么。我也从来没有埋怨过母亲，谎言铺天盖地，邪恶宣传不断加码，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念，大法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一，我为什么修炼大法？2011年，我在百无聊赖中慢慢走入修炼，开始是母亲拉着我和妹妹一起看书，后来我自己看书，但是那时候除了看书不知道做其他的事，因为怕吃苦也不练功，更没有意识到讲真相的重要。刚开始看书的时候，有对爱情的逃避，有对工作中勾心斗角的厌恶，也有对常人中的名气求而不得的失望，种种种种，我只想在大法中找到心安，带着这些有求或者逃避的目的，我走入了修炼。修炼了这么多年，其实我都没有放弃自己人的这一面的东西，而一直在法中寻求自己认为对的，或者对自己有好处的。我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师父说，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北美首届法会讲法》。这段话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我这么多年看书练功一直觉得有干扰，真的入境入定的时候少之又少，但是却不知这些都是因为人的东西在我的脑子中始终占据在首位。师父说，真修大法，唯此为大。摘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银得法》。我没有把法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常人中的安逸和生活放在第一位，不能真正的走出人，又怎能修成神？这些话从年初的时候师父就点我，到现在我才真正的明白。二，在工作中修心。我所做的工作是采购，客户为了拉关系会送礼给回扣，但是都被我拒绝，实在退不掉退不回去的，我都是把礼品的钱折成现金用来做真相资料。我也很少用回扣的方式去压价或者故意为难客户。师父说，公平交易，把心摆正。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市场什么价格，采购就是什么价格，尽可能的为公司节约成本，降低费用。因为经常要联系业务打电话，我和领导提出是否可以公司报销电话费。开始的时候领导同意了，但是过了一个月又取消了，同时领导把办公室的电话也停了，就相当于我打的所有工作电话都是自费。师父讲，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在名利上不强求，取消就取消吧，再没和公司提过这事，但是该电话联系的时候我也从来不马虎，不会觉得公司不给报销电话费了
电话就少打，在工作上打折扣，而是继续像以前一样做好分内之事。我负责的这块业务是公司新开发的，除了我之外，基本没有人懂。慢慢的生出了欢喜心，同事还觉得其他同事甚至部门领导都不如我，觉得他们这做的不好，那做的不好，结果同事关系越来越紧张。在不断的向内找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除了欢喜心，还有妒忌心。每个人都有缺点，但是更多的是长处。我只盯着同事的缺点看，却不多想他们的优点，看不起人，这也是一种妒忌心啊。意识到之后，我在发正念的时候注意清楚自己的妒忌心，在工作中多和同事配合，他们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主动去做好，查漏补缺，共同把工作做好。有一次，我帮公司买了一笔很便宜的货，觉得沾沾自喜，就想写一篇市场汇报给领导，实际上是给自己邀功。工作做得好是分内之事，邀功是常人中追求名利的做法。修炼人就是要做个好人，做个内心纯净的人。我怎么能有这么不好的想法呢？意识到这颗心之后，马上就停笔不写了。三，转变观念，讲真相。现在每天工作忙完了就看书，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里，一有闲暇时间就看书，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要出差，每次出差不但不觉得疲累，反而都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因为出差经常要打车，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借着打车的机会讲真相。有些司机很愿意听，一讲就能接受，有些不接受，甚至有些在邪恶的干扰下动了歪念，但是都在师父的加持下成功化解。有一次，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写的关于某地区加强举报奖励的文章，因为我经常去那个地方出差，所以就生了怕心。但是转念一想，越是举报，邪恶越是猖狂，越是需要大法弟子去讲真相，清除邪恶。所以再去的时候就只抱着正念，上车就给司机讲，路途短来不及的也会留下真相信或者小册子给他们进一步了解的机会。去南方某城市，我在出租车上和司机讲真相，司机一面听我讲，一面打开手机微信，用手指按住语音的按钮，大声地问我，你刚才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好？刚开始的时候，我用常人的办法想打岔过去，但是在他的一再追问下，我善意地和他说，这些东西不要用微信传，对你不好。他见我识破了他要发微信的企图，就关掉了手机屏幕，问我刚才说的是否能告诉他的同事们。我说，你告诉谁都可以，都是积功德的事情，但是不要用微信，因为微信是被监听的，而且善恶有报，人做好事会有福报，做坏事会有恶报。并同时发正念，司机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之后，开始认真地听我讲真相。以前我讲真相的时候，都是开门见山地问，您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功，或者是否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再后来，就像唠家常一样的和司机聊天，用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讲真相，效果更好。那天碰见一个女司机，过马路的时候，到了机动车是绿灯，但是她看见人行横道上有行人未通过，就礼让行人，但是行人依旧不紧不慢地走，她有点不高兴。现在的人真是，你让他，他还不知道快点。我搭话道，大家都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可能就没这事儿了。行人也会是司机，有机动车礼让的时候就赶紧通过，也好提高道路的通行速度。可能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拉近了我们俩的关系。他就和我讲起他前几天遇到的一次事故。他的车在雨天被电瓶车撞上了，但是因为他是机动车， 再加上交警大队吃了对方的好处，所以定了他全责。其实他最多是只需负一半的责任，甚至是无责。我们就聊起了当前社会的人心败相，也和他说了大法弟子遇到车祸时的表现，和他讲了真相。虽然没来得及劝三退，但是在遇事过程中的那些和善的话语和表象，也树立了大法的正面形象，消除了他对大法的负面印象。那天回城的时候，路上堵车，司机在听广播，我就从广播里讲的内容开始聊。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当前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问他，您听没听过三退保平安？他说没有。我就给他讲为什么要退，怎么退，他听了一会儿没吱声。我没再往前追着问，怕司机产生逆反情绪，同时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过了会儿，他思考了一下说，现在谁敢明目张胆地搞这个？我大概就知道他其实是害怕，就告诉他不是要找组织退，而是用个化名退出来就可以。我问他贵姓，然后帮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他欣然退了。以前讲真相总是为了讲真相而讲真相，我现在是把讲真相融入到修炼和生活中，念正之后自然而然的就讲了真相，而且众生似乎都在等真相一样，那种倾听和渴望真的就像师父说的，众生都在把他等。摘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银寺》，这是你等的歌。8年的修炼过程中，磕磕绊绊，感谢师父一路慈悲保护，希望自己更加精进，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世人能够明白真相，破除谎言，走进大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海外青年弟子面对面讲真相的体悟》，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3日。经过我们20年的讲真相、反迫害、揭露邪恶的谎言，绝大多数的众生或多或少的都听过法轮功的真相，尤其是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我碰到的很多人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只是还没有做出最后的表态，选择三退得救。根据我最近2-3年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我体会到现在正是我们收获的时刻了，抓紧这最后的时机，从我们自身做起，在平时的生活中突破自己的怕心、顾虑心等阻碍讲真相的执着，和身边的中国人讲真相。讲真相不局限任何形式、地点，只要平时多留意、多观察，有救人的这颗心，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来听真相。举个例子，今年去 DC 的途中，在下榻的旅馆里就遇到两个从中国来的旅游团，在一个餐厅里又遇到了一个中国旅游团，看似偶然，其实师父早就安排好了。师父说，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见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还有一次是个星期六，送太太去神韵售票点，当时路上一直下着雨，心里想着这么大雨，一会儿去哪讲真相呢？之后雨就慢慢停了，但还是没有想好去哪，于是我沿路一直开，一会儿就到了多伦多电视塔，心想那就在这里讲吧。结果一看旁边人山人海，因为旁边有个体育馆，可能有什么比赛，这么多人估计没有地方停车，继续往前走吧。转眼又到了多伦多大学，这时天已经晴了，我想目的地到了。当时已经下午4点多了，停好车，沿着校园的小路走着，就不断地碰到有缘人，很多都是大陆来的游客，也有从其他地区来的中国游客，一直到晚上7点，游客就没有断过。 本来以为刚下完大雨，又快到傍晚了，应该没有什么人了。结果众生就像等着我一样，一个接一个的来听真相。真是像师父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可能有的同修想了，我每天上班也没有什么时间去讲真相。我想如果是坐地铁公交上下班，可以在等车的时候或者在车厢内找有缘人讲，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安排。如果开车上下班，可以利用上班前或者下班后的时间，或者在购物的时候和有缘人讲真相。记得一个同修和我交流，他每天开车上下班，利用下班后的半小时或者一小时的时间，在家附近的商场讲真相，他感觉很好。我有时也会利用带家人购物的时候讲真相。一次在商场就遇到了一个大陆的旅游团，成群结队的，穿的统一的服装，好像是公司组织的，因为他们都是分散开来，这样更容易接触讲真相。还有一次，商场里一家很有名的店，不知道为什么大排长龙，过去一看，排队的很多是中国人。我知道又是师父的巧妙安排，这样的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就是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自己的方便，根据自己的情况，尽量能做到走到哪里，真相就讲到哪里。还有的同修说了，不知道如何开口讲真相，比如在路上等车或者超市买菜遇到人，直接就可以开门见山，您好，您是从国内来的吗？做过三退吗？一般对方会和你互动，什么是三退？紧接着就可以切入主题讲真相了。师父告诉我们，我们大法弟子也很智慧，渐渐地明白了，我先叫你退党，我先说共产邪党的怎么坏，共产邪党干的邪恶事，讲他邪恶的本质，然后你叫他退党，他一同意退党，好，再讲真相，他就不排斥了。为什么呢？因为不归那个邪灵管了，他要再操控，神就消灭他。所以退党以后，为什么好讲真相？就这么回事。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先劝三退，再讲法轮功真相。如果在景点也可以这么讲，您好，您是从国内来旅游吗？如果在中领馆可以问，您好，您过来办护照吗？之后就可以问，您做过三退吗？其实开头都差不多少，关键是讲真相的心态。师父告诉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悟到，心态要平稳祥和，脸上带着微笑，抱着救对方的正念，大大方方的，堂堂正正的讲，因为救人的是大法，是师父，自己的念头正了，法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万事开头难，但是要突破自己。回想自己四五年前刚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考验也是不断，困难也是接踵而来。一个是来自家庭的矛盾，比如在外出讲真相之前，可能会突然因为一点小事和家人同修造成心性的摩擦，从而触及执着自己的心，往往是措手不及的，但自己能意识到都是邪恶的干扰，不想让众生得救，但自己却往往守不住心性。后来慢慢的随着讲真相的深入，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从而心态也平稳了，也能慢慢守住心性了。另一个困难是在平衡时间的问题上，记得是2013年刚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那时我在一个正实法的项目已经做全职几年了，周末只能休息一天，再加上周末还有乐团训练，所以讲真相的时间寥寥无几，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看到明慧网上有一篇关于国内青年弟子的文章，交流的是自己是做全职的工作的，每天非常忙，但是他每天坚持讲真相，利用上班前的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早市讲真相，之后再去上班。看了之后让我非常触动， 后来我也开始利用上下班的时间去讲真相，直到2015年，因为各种原因我离开那个全职工作，这样就更有时间去面对面讲真相了。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师父看到我讲真相救人迫切的心，让我加大力度去做。我悟到师父一直在为众生延续着得救的时间，救世力是不想让众生得救的，那我们更应该加倍的努力。想想国内的同修冒着被迫害的危险还在坚持不懈地讲着真相，那我们在宽松的环境更应该加油，让我们完成师父的心愿，救更多的众生，兑现自己史前的承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延长的寿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5日。修炼前，受邪党的灌输与毒害，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无神论者，不信命也不算命，但冥冥之中却知道自己阳寿很短，活不过37岁。有人问我为什么知道，我答没有为什么，知道就是知道。为此事，年轻时我曾经拒绝过向我求婚的丈夫，因为我不愿意让他遭受中年丧偶的痛苦。1997年，我在梦中清清楚楚数到2座24K 弥勒佛金像。第一座金像的底边写着凹凸的金字 1998， 还有一张红条横格信纸，信纸的第一行用毛笔写了3个字，某某我的名字收。梦醒后我高兴极了，告诉亲朋好友我收到2个纯金大佛像，上面还写了1998。看来1998年我肯定要发大财了，哈哈。那个时候我正做着生意，是人们口中的万元户，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一心向前看，以挣钱多少论人生成败，对神佛的事知道极少极少。喜得宝书转法轮，在上海中搏击了几年的我，也确实把生意做到红红火火，整天忙忙活活，除了挣钱也没别的可干。直到1998年某天，我心血来潮，突然想检查儿子的作业。因为儿子学习不好，我用尽了所有方法，甚至打过，他就是不爱学习，所以对他的学习绝望了，懒得管。他喜欢玩耍，什么好玩玩什么。不料那天我从他书包里翻出来一本转法轮，当时还以为是儿子时髦的声控玩具的说明书呢。我好奇地捧起书读起来，一口气读完，什么买卖，什么喝水吃饭，什么休息睡觉，什么检查作业，一切一切统统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读完只觉得书中包罗万象，但我读完一遍就放下了，又沉浸到红尘滚滚名利中去了。后来才知道，原来1997年我收获弥勒佛金像不是让我发财的，是预示我1998年喜得真善人法轮大法，真法真道真经啊。宝书神奇出没，读完第一遍转法轮，因为我不知宝书珍贵无比，放下书就不见了，翻箱倒柜无论怎么找也找不到。为了找出转法轮，我整理卖掉家中所有的书，总共580斤。我什么书都不要了，心里就想要找到转法轮，结果还是没找着。直到1998年8月的一天，我出国旅游，临出家门时，我想带本书路上看，一伸手从枕头底下一下就摸到一本转法轮，太神奇了。我找得好辛苦，找不到，怎么会在这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也太神奇了。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后来在转法轮得以解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我明白了，宝书原来是师父给我拿出来捧给我的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延长的阳寿，1999年425的事我全然不知。1999年5月13日，我去了北京戒台寺寻找师父的足迹。听说那大雄宝殿的佛像是师父开光的，上面有师父法身。我买了一大捆香，以最尊敬的心给师父敬了9个合十礼。1999年720全面迫害开始之前，我用了27天抄了一遍转法轮，这次深深领悟了大法的博大精深，这法太大了，这法太好了。不料风云突变，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和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真善人铺天盖地、腥风血雨的疯狂迫害和镇压。作为弟子，维护大法是我的职责和义务。1999年7月21日和2000年1月19日，我两次进北京上访护法。2000年的一天，同修在我家开法会，大家通过交流都想去北京告诉政府，法轮大法是好的。大家知道那是邪恶密集监控修炼人，结果我们大家被警察完全包围并被绑架。在这种情况下，同修们心态淡定而纯洁，我们知道要发生什么，依然整齐而祥和地大声背诵师父的法，红吟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那浩然正气飘向九霄，感天动地。那次同修各个坚定大法，捍卫真善人，没有屈服的，没有写保证的。因为是在我家开的会，我被非法劳教3年，一直跟我一起生活的母亲只好回老家去了。母亲担心我，就去找算命先生给我算命。算命先生很是生气，你怎么拿个死人八字给我算？母亲更生气，你才是死人呢。算命的一听愣住了，问此人为什么没有死呢？啊，原来他上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大船，那条船在刺破巨大的狂风巨浪前行。算命后母亲就想开了，我活着就好。同时我在劳教所反迫害绝食绝水，到第27天时感慨，为了证实大法，我们在巨难中忍受痛苦，我们在痛苦中忍受煎熬，我们在煎熬中走向成熟，我们在成熟中走向伟大的辉煌。到第37天时，司法部的医生来检查，用针扎我的左手背血管时，发现我身体里的血液已经干枯，扎进血管里的针头被血痂堵了。女医生和我同年，很善良，当时就哭了，还给我唱了歌。爹爹的品德传给我，我坚如磐石不动摇。歌词里的爹爹使我想起了师父把真善人大法传给我，那个坚如磐石的我也应对我对大法的态度。医生唱着唱着哭了，我也听哭了。当天的深夜，我被秘密转移，急救车的灯光刺破漆黑的夜幕，离开13个月的牢笼生活。我看到的第一个风景竟然是花圈寿衣，此时我正好38岁。因为在劳教所我联名状告了江泽民，当时我还以为要把我拉去郊外悄悄枪毙呢。枪毙我也不怕，捍卫大法死得其所。然而我没有死，花圈寿衣是告诉我原来的寿命到期了，延长的寿命是用来修炼的。第37天我活着回家了。住持正法20年，我由当年的青壮年一天天接近花甲之年，法轮大法延长了我的阳寿，使我有幸见证了正法全过程中的惊涛骇浪、惊心动魄、精彩纷呈。 去年我的生日那天，断经七年后又来了例假，法轮大法法力无边，能够把老年人推向年轻态，越修炼越年轻越美好。我的外表也比不修炼的同龄人年轻很多。修炼二十年，我没吃过一分钱药，整个一个健康态，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法光中，好潇洒，好幸福。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